这一次冬令会有三个主题，那我们盼望说在这三个主题当中呢，都有我们可以实行的点。所以第一堂我们昨天晚上交通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，然后在这个主题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是仆人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我们有一个代表性的，就是主的精兵。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精兵？那这个跟我们一生跟随主都非常有关系哈。那明天会讲到说，不是在于我们所见的，乃在于什么？我们所不见的，我们望那所不见的。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因着这个盼望，我们需要忍耐等候。特别有一个代表的就是农夫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。所以我们盼望说，从这几个方面呢，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。昨天讲到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这个就让我们认识到说，主他就是整个国度的意义，是国度的实际。那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应该是主他的自己，他应该是居首位，他在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来掌王权。我们认识说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也许弟兄姐妹会想说，那做一个仆人，做主的仆人，很多时候一些传道人哈，他们说我是神的仆人，哇，好像还蛮有荣耀的哈。那但是真正要认识到说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在地上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来称羡，但是我们却是天上这位主他荣耀的一个代表。在地上你可能是站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，但是我们认识到说，他是我们的主人。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眼睛也要照样望我们的神。那这就是说，当神的手一动，仆人是第一个应该要注意到的，要留意到的。那我们要来跟随我们的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些方面，我们盼望说这一年大家一同学习，是让几个所代表的，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在地上一个荣耀的身份。虽然是仆人哈，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，在地上我们怎么来过生活。你说可能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应该有学习，但是在你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的学习。我记得在1984年，很早哈，大部分都还没有出生，这边很多哈。那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这个个人电脑，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他把我找去，他让我做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说把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那个软件哈，我们那个软件呢是很大的哈，就是分析什么这个航空啊、机械啊，那都是用很大的电脑，大家恨不得这电脑越大越快越好哈，那个容量要越大，甚至就用什么超级电脑。那他说他给我一个任务，你把这一套软件呢，把它放到个人电脑里面来使用。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个人电脑，整台电脑的记忆体啊有多大？只有512K 啊！那现在真的没法想象哈，那么小，你要跑这么大的一些程式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。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和一些教授出去开了一个公司，专门就是做这方面的，他们也有，他们那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脑。那我一听到这个任务啊，告诉我一些同学，我们的同伴哈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倒霉了，哎呀，这个我们这些学生拿一点他们的这个研究助理啊，这些奖学金哈，但是呢，他说这个是很大的 project， 很大的一个工程啊，一做下去没完没了的，他说你毕不了业了。那我一听我也很沮丧哈，那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。那今天怎么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呢？没有人弄过这个 PC 的，那它很多东西要从头开始啊，你不是其他的可以使用的，因为太小了，太特殊了。那天不得已到电脑的面前，心里是不甘愿啊，觉得说非常的倒霉，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老板哈，这样子好像欺负我这样子。那天在开始做之前呢，感谢主哈，先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的心一回转到主面前，主在我里面说话，要服侍地上的主人，像服侍天上的主一样。哎呀，那一句话叫我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身份地位，你有地上的主人，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生命，那是一个仆人的生命。反正神一说话，我里面整个就改变了。前一秒钟非常的沮丧，下一秒钟里面充满了喜乐哈，这个什么都还没开始动哈，但是里面很喜乐，然后我就开始写那套程式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顺利哈，就写了 compile 啊 ，link 啊，然后这个 run 啊，大概就两个礼拜。我把一个基本的架构都写好了，已经可以跑了哈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做了一些例题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册，我就交给我的老板。哇，老板非常的讶异啊，应该可以有一个东西了哈。然后他就带回到他的公司去，然后他们的公司呢，就开始了一些人就专门来发展这个，要发展这个个人电脑的这套软件。大概到了85年的时候。有一天，那这个指导教授来找我，他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啊？我说好啊，我还没有听过说老板找你说问你要不要毕业的哈。哎呀，那我刚好那时候研究有一点成果哈，然后他就你赶快写出来，很快写出来了，很快就毕业了。然后呢，礼拜五那个白天呢，哈，是博士论文的这个答辩，下个礼拜一呢，我就去他公司上班了。然后到了办公室，第一件事老板找我去，他说 Timothy 那这边有一套我们的这个要发展的软件哈，就是个人电脑的软件啊，他说这个基本就是你写开始的，所以这个软件就你来负责了。哎，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成了一个部门的主管了。听不见，我们好像在地上不过是一个仆人啊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，怎么样在地上做一个仆人，让神能够来得着荣耀，让神的名能够被高举。那个老板是一个犹太人，你看他每一年到了受难日，他会特别到我办公室来，他说 Timothy 这是你们的节日，那你可以早半天就回家。你就发现说，虽然我们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比人家更有智慧、更聪明，其实也没有，因为他们那边请了很多这个各处的高手。但是仆人是一个生命，今天你如果想说我要努力的做一个仆人，你会发现你做的非常的痛苦。哎呀，当人家冤枉你的时候，你说我要做一个仆人，老板指使你的时候不合理的要求，你做一个仆人要勉强来做，很难受的，很多的冤屈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生命想要去反抗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怎么样，要服侍人。 你看这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来到地上，他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，他甘愿来做一个仆人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今天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在地上，你无论是在家庭里面，你无论是在工作的场合，你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们可以有各样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位置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仆人的生命，这一个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当我们认识到我不过是一个仆人，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，我们的眼目是注视在主的身上，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着主人的手，今天我们的眼睛怎么样望着我们神的手，他有他的作为，叫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我们是同做仆人的。那这是第一堂，好，盼望说我们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。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交通到一个很重要的保罗所传的信息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那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今天这个时代了，再讲十字架，很少人愿意来接受。大家可以接受，或者说传扬的比较多是在救赎方面的，主他的流血，主他付的代价，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，叫我们罪得赦免，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得着属天属灵各样福气，这些方面我相信我们也愿意接受哈。那这些方面是非常的重要，这是根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识一个点，救赎是一个手续，它并不是一个目的。我们必须经过主父的代价，必须他来救赎我们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有份于他荣耀的心意。所以常常我们绝大部分就集中在救赎的方面，虽然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没有救赎我们真是无份无关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蒙了拯救了，保罗他向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传一个信息，他是那么有智慧，那么有能力，恩赐这么大的保罗，但是他在他们当中讲到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我们会想说，那这一个保罗他所传的十字架到底有什么特别呢？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他跟父子圣灵其实是都有关系的。我们从他所传的信息里面，刚刚是第二章第二节哈，在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所以他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宣传什么呢？宣传神的奥秘，也就是说神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，在没有打开之前，这个叫做奥秘，人不认识，是封闭的。但是等到保罗他得着了一个启示，他能够说，我深知道神的奥秘，也就是说对保罗来讲，那个幕幔是打开了，他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我们的神， 所以我们在讲说他所传的信息，他认识神的奥秘，他宣传神的奥秘。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保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那今天神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，那整个他的心意的中心，他的计划在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当保罗看见了，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抓住他的一生，那个意象他没有违背。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因为他曾经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，主向他显现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。这位向他显现的主不单是荣耀的主，保罗那天他也遇见了，看见了主的荣耀。他摸最小的一个肢体，主说你逼迫了我，你就是摸着了主。他看见了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里所传讲的，他讲到神的奥秘。那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与父子圣灵的关系，那当然他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恩赐口才都是很全备的。今天你看一看，你说我们比他们差的太多了，他们各样的知识智慧，属天的属灵的属地的，他们是一流的。但是当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，你知道保罗也是很有智慧的，但是他不用依这些人的智慧、人的聪明、人的学问来面对哥林多的教会。有人讲说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教会不知道是十大问题还是什么哈，但是你看见保罗面对这么多的问题，他们分门结党，那他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情，他们有各样各样的问题，保罗非常的清楚，今天不是他来照着人的办法、人的智慧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，他知道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呢是要智慧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哈。那他讲到说我们却是怎么样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当在前面讲到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在这边传讲的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常常我们想说基督钉十字架，在一个时间点，他33岁半的时候，在那一天他被人家带到独楼地，他经过了血迹的道路啊，这些常常我们会好像有一个图画，好看见主所受的鞭伤，所受的痛苦，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在时间点上我们说在那一天，是的，天地都昏暗，是的，主挂在木头上，他受了审判，受了刑罚，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自由，叫我们从审判的底下能够逃脱。我们永远要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知道保罗他传，他不只是讲到主耶稣在那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说他那一天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那是基督钉十字架。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要知道说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，他在创世以前他的生命，他是被杀羔羊的生命， 一直到宝座，我们看见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的。他掌权，他得荣耀，他得着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。他是被杀的羔羊，他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。我想这个点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。保罗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所以他不是传基督钉十字架。我想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那这两个其实基督钉十字架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今天得着的生命是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，他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，他把他的生命今天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他道成肉身在地上，他每一件事，他每一句话，他所行的，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受死，当然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复活升天，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他掌权，仍然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你想说他的得胜好，在宝座中好像应该是狮子在宝座上，但是启示录特别让我们看见宝座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啊，这是保罗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神的位格，圣灵。那在圣灵这方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灵前第三章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当保罗讲到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们有没有觉得有点稀奇？保罗他是一个战士，他面对仇敌是无所惧怕的，他受了这么多的苦难，他甚至面对要殉道，他也不是有惧怕的。但是在这里，他只不过是对着哥林多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面对他们，你看他说，我又软弱又惧怕，那不单惧怕好，还又甚战惊。在一个图画或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，这跟保罗你想到说他像是一个精兵，像一个战士哈，在神的国里面那么伟大的一个战士，打了那美好的仗，他是跟这边所讲的好像很难连在一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事实上是非常关键，保罗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什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这个战士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。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啊，我们都自己要打气哈。然后呢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我们看见，无论是亲眼看见他们在这个争辩哈，或者是说你在网络上很多时候那些争辩哈，那个火药味啊是非常浓厚的。有的人讲说，为争到真理要打那个仗哈，哇，这个攻来攻去的，这个有时候他们是叫做同工会哈，那个不是工人的工啊，是攻击的攻啊，还想说我们哇，这个每一件事都把它变成像是打仗一样的。但是真正面对属灵的征战，不是靠着我们血肉的力气的， 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，你就算能够辩赢了别人，别人说不过你，但是你这个征战很可能就是已经是输了。我说我在辩论的时候我赢了他，可是呢在属灵的征战呢我其实是输了。保罗他不用智慧去辩赢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，他怕他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知识才干，他愿意伏在神的面前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认识，或者是说他能够把钉十字架的基督从他的身上，他不只是传，他成了一个见证，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，叫别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在这边我们看见啊，那这些呢，他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所以讲到十字架跟父神，在这边他绝对是有关系的。当然跟主他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但是整个十字架的道理是靠着圣灵大能的名证，圣灵来荣耀基督，圣灵来高举基督。从主的降生，他是从圣灵怀孕的，那在一路上他受浸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开始他的执事，在他受死的时候，那永远的灵带他来到加略，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他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然后我们看见圣灵降临下来，就是这位得荣耀的耶稣。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荣耀基督，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今天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认识十字架，认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认识了十字架与父子圣灵，那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知道与活出。那这有两个方面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已经在肉身活着，是以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宣告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十字架叫做同钉的十字架，那这个十字架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除了救赎的工作以外，那这是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讲到救赎的十字架，虽然那个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基本上都会讲到救赎的十字架，今天特别讲到同钉的十字架。这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他完成救赎在十字架上，那同时当他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讲到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，那他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，是非常奇妙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那样有一个启示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们常常想说与主同死啊，也是很好的，但是最大的问题，常常我们说努力要与主同死啊，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死得多一点啊，但是我们也会觉得死没有死透，对不对？还有我的老旧的生命，我死不透，那我们也想要死，但是呢又死不了。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哈。我们知道说与主同死、与主同活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觉得说要好好的追求。但如果你想要去追求与主同死，那你这是永远追求不到的哈。因为在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在这些方面呢，不是我们去追求的能够追求到的，乃是我们需要得着启示。当你看见的时候，因为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用什么来接受呢？用信心来接受。那这些我们看见保罗讲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宣告。这个宣告他讲到一个事实，他用信心接受了以后，他经历了，他把它宣告出来。那我们今天读加拉太书第二十章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把它背下来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知道，你会背了，你会宣告了，还不一定进入他的一个属灵的，因为这是需要圣灵的启示。我们需要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说求你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知道。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，有一天忽然看见了，这个看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有天然的生命，我们有天然的一些的个性。有时候我看见我们家老三，我就看见他身上有一些点呢，好像反映像我里面哈，我看见他有一次好几次了哈，跟他去打网球啊，当然他是什么校队的啊，他又有这个专人指导的啊，我是什么也没学过的哈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，哎，你应该这样打，应该那样打，你就看见打的时候你还不觉得哈，然后打完了以后他来跟我道歉哈。说对不起，我刚刚发脾气，就看见他打的时候是非常的猛啊，但是呢，他说他刚刚是在发脾气哈，他的自尊心有点受伤啊，因为我在那边指导他哈。那我说可能以前我的生命也是那样，很多时候自尊心很强，不能被人家说的，自尊心很强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。以前可能我的天然生命跟就是这样的，但是有一天遇见了主，有一天真的是主的怜悯，圣灵在我里面的开启，叫我们里面认识到说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能够放下我那个老旧的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胜过自己，你发现非常的难。有些人的受伤，在好多年前的受伤可能一直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医治。很多人他们需要得着这个也是很好的，就是内在医治，所以他们常常请人家为他祷告，他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哈，很多的痛苦，祷告完了他觉得感觉好一点啊，感谢主哈。但是你看下一次有没有人心里痛苦的，他又出来了，再下一次年年如此哈，他总是有一个痛苦，祷告完了他觉得感谢主我舒服了一点，但是呢好像这个慢性病哈，你说天天吃药天天吃药，但是没有从根本去解决。其实主的医治实际上是我们的医治。今天仰望铜蛇的得着医治，那个火蛇在他们的当中来咬的时候啊，他用个铜蛇做一个代表。弟兄姐妹，是的，圣灵的医治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，圣灵的安慰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也要认识今天属灵的福分，十架的医治。今天如果你真的认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那个老旧的生命，那个受伤的生命， 那一个很痛苦的生命。今天很多人的痛苦并不是他没有钱吃饭，他这个生活没有着落，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别人的一句话，别人的一个眼神，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他里面过不去，所以就非常的受伤，就很痛苦。但是怎么样好像也很难把那个从里面拿去啊。主实在是爱我们，他不但舍命流血，他救赎我们，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他的生命是钉十字架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能够宣告保罗的宣告，今天是一个事实，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能够看见，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事实。今天我们来宣告的时候，在生活中，在大事，在小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当你在前一秒钟你被一件事情弄得很恼火，一下要发脾气，但是就在那一刻，其实我们能够来学习进入这个事实，我已经死了，那个会有愤怒，那个想要发脾气的，我已经死了。好，下面呢，当我们认识或者你接受了这一个真理之后啊，并不表示说你就属灵了，所以还有下面一个哈，所以十字架呢有这个客观的部分，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那下面还有呢，它有主观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一个经节哈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一起来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今天同钉的十字架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我们也不需要天天背起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自己的十字架。那基督的十字架还不够吗？还要我背自己的十字架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弟兄姐妹，没有认识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背自己的十字架。如果你不认识与主同死，已经与他同死了，我们想要背这边讲的自己的十字架，你都还不知道怎么来背。很多人觉得我受了谁的欺负，或者是受了什么痛苦哈，他是我的十字架。有人讲说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，有的人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十字架，有的是他的老板是他的十字架，有的时候是环境我遇到了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十字架是这个让我痛苦，这个像是十字架。但是怎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？十字架的关键在于你需要舍己，你需要舍己。那舍己在于我们的意志，在于我们的拣选。刚刚讲到说，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想舍也舍不了。我就是我，我怎么把我的自己舍掉呢？没有办法做到的。他是因为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所以你有一个认识，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。你可以宣告说，我已经死了，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我们就会遇到说，哎，那现在有一个征战，有两个不同的生命，不同的反应。一个呢，人家说你的时候，你会很受伤，你会有冤屈，你会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另外有一个生命呢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刚刚讲一个仆人呢，他来居然站在仆人的位置上，那个生命是顺服以至于死的生命。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说我有两个不同的生命， 好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舍己。好，这就是关键了。背起自己十字架的关键在于舍己。这个舍己呢，我们再一次强调，你必须是认识基督的十字架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好，现在我愿意把我自己能够舍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当保罗他讲到说，他定义他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。那这个定义是在他心思里面他做的一个决定。那我们在有一本书哈，是毕路易斯师母，他讲到一句话，他说心思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战场，心思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战场。我们愿不愿意拣选基督？当我们认识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以后，我们还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经历，用我们的心思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，叫我们愿意做一个决定，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。这是主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啊！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哈，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，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，你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拣选，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。这一个舍己是叫做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属灵的事情今天对我们来讲，能够成为在生活里面可以来经历的，成为一个属灵的实际的，那这些经历是累积起来，叫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丰盛。很多大家在生活里面，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，那你第一个反应也许是我天然生命的反应，那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一刹那，其实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，我是要靠自己来活呢，还是我让基督他能够活出来？啊，这个决定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经历过以后，你会在主面前说：“主，我何等的感谢你！你把一个这么荣美的生命赐给我。你如果不愿意放下自己，其实我们是非常痛苦的，其实我们是很难受的。”是什么时候你说我愿意放下自己？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得了一个极大的释放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喜乐。在一些大事上，在一些小事上，今天愿我们彼此成为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同伴。好，当你真的是愿意拣选主耶稣，你就发现，哎呀，主实在是好，他那么爱我们。我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早上，常常主日呢，这礼拜六啊，从礼拜五晚上哈，就有好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从不同地方，有时候就住在我们家哈，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啊，有时候他们的家长，很感谢主哈。那礼拜天早上呢，我大概都是我做早餐哈，所以有时候七八个、八九个、九个、十个哈，都好，反正做要做早餐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主日早上啊，我要煎蛋，要煎十个蛋，你看要花一点时间的哈，还要先做准备别的，准备这些哈，忙了半天，最后都做好了。我姊妹呢，她这个起来了，梳洗完了，她下来了哈，哇，我的全部都准备好了。她第一句话，你怎么那么早就把它准备好了？等一下都凉了。哇，一听我的心都凉了。哎呀，她说要刚刚好啊，大家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早了十分钟。哎呀，我天然生命 你可以有一些你的反应，我可以有一些的道理，或者我可以发一点牢骚，对不对？你说在餐厅吃饭，人家也没有那么刚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还得等一等。哎呀，但是这就是机会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。我可以来觉得很委屈呢，我可以觉得要发一个脾气呢，我可以怎么样呢？还是我们可以拣选说，我愿意舍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十字架不是让你很痛苦。今天如果我不愿意舍己的时候，我可能那一天啊，可能都觉得很难受。可能到了下个礼拜再看到我姊妹，我就怕她又早了一分钟。哎呀，这个是很难受的哈。我妈妈常常跟我讲，她说我当然我家做菜啊，都是我妈妈在做嘛。她说她那一辈子啊，我爸从来没有说她做的刚刚好，不是咸一点就是淡一点。哎呀，所以想起来她都一直摇头哈。冬姐，我们有很多的环境啊，其实你不要看是一些的艰难，或者是让你很痛苦的。如果你认识到说，感谢主，这都是我们的机会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其实你一放下自己，你就得着了释放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这个受伤的，我也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其他的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，你看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一起来用餐，然后一起去聚会，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，特别是实行方面，实行的十字架的方面。刚刚还有一些还没讲，好，那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不说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哈。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那什么是这个规矩呢？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定规好了，基督是他的生命，他赐给我们，十字架是他的道路，他赐给我们。那我们从定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，今天才有可能得着冠冕。那今天他这边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，和他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今天十字架的子民，我们是他的精兵。那这个精兵呢，不单是一个当兵的哈，那一个军人，而且呢他是精兵，经过严格的训练。那这个做军人啊，或者是你当过兵哈，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曾经服过兵役或者受过军事的训练。那在军队里面呢，他常常这个一个标语哈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然后呢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，反正他怎么磨都是好的哈。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啊，那在军队里面是不讲理由的，你不能听到一个命令后你去跟他讲道理的，但是没办法的。那在军队里面呢，我们看见说，为着一个他的一个总体的目标，然后当你接受训练的时候，那其实每一个动作虽然在过程中很多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哈。我以前我是在那个工兵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那工兵的那种部队训练啊，其实也是有他的辛苦哈。因为当时候的配备都是美式的配备，就是他的桥啊，他的那个很多东西呢都很重的啊，所以呢，那这些很多都是这个 出来当兵哈，有的是大学毕业的，我们那时候是大学毕业去当兵的，那可能你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锻炼过呢，很容易就受伤的，所以他们要求的很多就是在体能的方面。那你看见说，如果每一天在那里哈，又是仰卧起坐，然后又是伏地挺身，然后拿单杠，你说这个是当兵吗？这是简直在整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给你这个要求，给你那个要求，有达不到要求，你这个礼拜天就不能出去。哇，有些人那个痛苦哈，吊单杠你吊不到他的要求的数字，他就整天挂在那里，他也摆下来。哎呀，你说他是整人啊？哎，但是呢，等到你真正的开始去抬那些东西的时候，哦，那你知道了。如果没有这些训练的话，很可能大家都受伤了。所以他知道，因为你下面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，所以他需要这样子强加强的来给你训练。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在腓立门书哈二章二十五节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腓立比书，那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。所以要来认识到说，当兵的你愿意接受训练，当兵的你不是自己在那里讲道理。所以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当你在军队当中啊，你说这个不合理，你也没有办法去讲理由，那你觉得受了冤屈，今天也没有谁会理你啊，所以你就是顺服，就是他的一个要求。但是当兵的经过训练以后呢，他们才能够打仗。今天神要得着他的精兵，要我们有一颗心智，我们的眼目是注视在主的身上。而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些的感觉，所以在军队里面常常讲到那些不是军队的哈，特别就叫他们是老百姓，就是他就觉得说我们跟他们有一点区别的哈，哎，是老百姓啊，那我们是军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是只是做一个老百姓呢，还是我们说，哎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是经过训练的，是一个精兵。那今天经过训练跟没有经过训练，你就看见说差别是非常大的。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，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，你说几点钟起床，他说等到我睡醒的时候我就起来了。但是你经过训练的时候到了，你该起床的时候他就会起床。以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那哨子一吹，有的是在半夜啊，一分钟之内，哇，你就要在集合场要排好队了，要站在那里了。那是不是能够训练出来呢？可能大家过去都是老百姓，那都是差不多的。但是真正能够训练出来，我们愿意成为精兵，那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同当兵的。那今天这个要求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在十架的路上，我愿意舍掉自己。特别我们说，我们不只是在教会服侍，在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做精兵。我们要认识今天跟我们在世界、在家庭、在工作场合，我们是仆人一样的原则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是十架的子民，在很多事情上面，我们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，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我们才有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在神的家里面，当弟兄姐妹一同侍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要 顾虑很周全，其实有时候很难哈。但是常常有的时候呢，有人会觉得他没有被尊重到啊，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哈。他觉得他没有被尊重到，有时候他做了一项什么服事，你没有去好好夸奖他一下，哎呀，他觉得就心里就不舒服，他没有尊重我，我付了这么多代价。但是我们如果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那在教会里面很多方面，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哈。那一个方面，我们对别人，我们尽量的要去尊重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尽量的要肯定别人，或者是觉得 appreciate， 那这个是我们对别人。但是我们自己来讲呢，我是一个精兵，我是一个仆人，你无论做了多少，这是我应份做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不要求别人来称赞，不是为着人的称赞，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子来服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从这些角度，其实我们就省了许多许多的受伤。因为常常在处理一些教会的难处，这个人的问题，那个人的问题啊，常常也就是觉得没有被尊重，或者是怎么样哈，都是天然生命很自然的一些反应。我讲很自然的反应，那就是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。所以我们也不去责怪人，我们对别人呢，我们也尽量的尊重，尽量的怎么样哈。那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今天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做一个精兵。那今天在这条路上，主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他的兵丁，十架在前面，我们一路在十架的路上来跟随我们的主。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人说什么，今天我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重要，主的感觉才是重要的。今天事实上你真的经历到了以后，我们说感谢主，其实他的保护就在这条十架的路上。你不要以为十架就是受苦，十架的道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保护。十架的道路带给我们的那个祝福，不单到那一天我们经过十架，这是不按照规矩不能得冠冕的哈，那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，从钉十架的基督来经过，不单是我们有永远的那个荣耀的盼望，其实你今天就在这条十架的路上，哎呀，你里面才会真正的经历到，你说主，你真是何等的甘甜，你真是何等的宝贵。他不是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他来帮助你，他来供应你，他来保护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这条十架的道路是太蒙福的一条道路，你就发现你的家庭可以蒙福，你在工作你可以蒙福，你就是学生在学校你可以蒙福啊，这个福不是世界上人所讲的福，啊，这个福今天我们知道是永远的福。在每一件大小事上我们做的决定，主把他自己的生命来赐给我们，我们不只要得生命，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说不只叫羊得生命，还要怎么样，得的更丰盛。那这个更丰盛就在我们每一天你的选择。当保罗讲说他定义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不知道别的，他只知道啊。这个知道不只是知识上的知道，更在他经历的里面的知道，更是他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心思里面，这是一个第一个战场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来归给我们的神，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， 当我们愿意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也说主你帮助我们，你愿意放下自己，你就要经历到那个释放，那个喜乐。今天我们可以放下自己，有些人受伤受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放下自己呢？我们可以放下自己，今天不是主的工作没有做成，今天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拣选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告诉福音朋友，主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今天你得救你不得救，但是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对于福音朋友来讲，他需要做一个决定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都知道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就能够得着。同样的，主的工作不只是救赎，救赎是一个手续，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今天在于我愿不愿意接受它。这个弟兄姐妹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，是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，能够来拣选，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是一同做仆人的，我们都是仆人，我们都是军人，耶稣基督的精兵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但是我们盼望说，带到我们生活的里面，让我们来经历这些太实在，这些太宝贵，而且呢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那么的丰富，巴不得我们彼此勉励哈。我们再来唱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带头行，我们跟随出发，有如他亲钉，基督我们的主带头向仇敌，我们所有顾虑看前面荆棘。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带头行，我们跟随出发，有如他亲钉。我们盼望说，今天主他呼召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他的亲钉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还是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单打独斗的。今天主把同伴量给我们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。哎呀，在军队里面，那个一同当兵的军队里面有一句话哈，没有一个人是 left behind。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是同伴，哎，这个你帮我们讲一句哈，叫什么？你有经过训练？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军人的那种精神。今天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那我们是一同征战的，我们是一同走在十字架路上的同伴。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唱完之后，我们有一点的时间一起祷告，盼望每一位都有找到同伴跟你一起祷告。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孤单作战的，我们不是一个单兵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一同当兵的，那我们找着同伴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。